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就不介绍了，我想你们蛮常为我们祷告的。谢谢板青教会一路上的支持，然后陪伴我们。那上次我来板青教会是在以诺团契，是在2019年1月。那现在是应该是满两年了，所以很开心可以持续的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一条恩典之路。那可能之前有人没有听过我们故事，所以我们还是会从头，前面还是会从头讲一次。那我就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开拓被呼召的一个故事，会提到说我们为何会走到宜兰这块土地，然后我们的生命跟眼光怎么被神调整，在当中神的心意跟应许是什么，还有我们接下来该会怎么样继续的往前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在宜兰呢？事实上我是宜兰人，华恩是台中人，但是华恩在母会，他的母会在台北的内湖的一个教会，那我的母会是宜兰长老教会。那我们当初我因为他的缘故，第二年到这个内湖的教会在那边实习。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个姐妹，他们因为工作缘故搬迁到宜兰，他们在宜兰那边有个陶艺坊，所以教会也祷告灵说好，那就可以到宜兰去，可能拓一个福音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就是去宜兰做短宣。所以不是因为我是宜兰人，所以上帝把我带到这里。我原本是很希望可以离开本族本家，殊不知回到宜兰这块土地，有一切有神奇妙的带领。那我们在宜兰这块土地，从我神学院二年级开始，我们有连续五次的宜兰短宣。那在内湖的这个教会，它是走韩国的洋浴的系统，所以在短宣当中有操练白纸布道，就是有点像以前在使徒行传两个两个出去，那就是祷告看谁就是要走哪一条路，我们一起领受我们就去，然后用五分钟的这个简短的福音内容带人做觉志，然后邀请他们晚上来聚会。结果很奇妙，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台北呢是截然不同的。台北大约要接触到很多的人，然后接触到差不多100个人觉志，才有可能有0.5个人进到教会。但是在我们，因为这个台北这个教会是每个礼拜都去做操练，但是在宜兰我们就这样去，就晚上就有人进来，是非常的心土比较柔软，非常的容易。但是很多都是精神病或者是家庭失衡的年轻人。但是我们就持续这样做短宣，那人数也有增加，当中也有人受洗，这是其中一个那时候聚会的照片。那也在第三次的这个短宣当中，华恩就被呼召了，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很清楚哦，所以我当时知道华恩被呼召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挣扎的。那我还记得我们是6月毕业，然后4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焦虑感达到一个高峰，因为我不像怀恩，他很确信知道神呼召他去哪里。我觉得我是因为当时只是他的未婚妻的缘故，所以逼得我好像没有选择的余地，一定要跟着他一起去，所以我当时是很痛苦。那用一个表情来形容，就像这个小妹妹一样，哇，很想哭。那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凭着眼见看当时的那个环境是找不到出路的，因为内湖的教会很小，它其实是不到100人，那经济上是赤字的，没有办法供应传道人。那教会是希望我去工作，然后又很期待我们可以一起做开拓，所以当时华恩的许代他也还没有还完。然后我是第一代，我家人事实上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支持我走全职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不可能再给我额外的协助，所以当时我非常的害怕，我觉得这真的是要付上代价，我就非常的害怕。所以有一次我就去一个祷告会，那是教会的祷告会，在祷告当中我就真的像这个女孩一样，我就跟神哭啊，我就哭给神看。我就说，神啊，我真的没，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路，我就很生气，我就跟神赌气说，神根本就没有路，我真的是无路可走。 因为教会是非常期待我们赶快步入婚姻，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是蛮合适一起配搭服侍，所以我才去他教会实习，所以我觉得真是无路可走。但是神却对我说，哎，你愿意为我冒险吗？你说没有路，但是你错了，我就是那条道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主，你愿意来跟随我吗？那时候我是觉得一个很奇妙，因为我进入到一个画面的时候，就是在就让我想到彼得在走在行走在水面上的经文，因为很不常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波涛汹涌，这个就是都黑黑的，然后下雨打雷，然后一个很糟糕的环境，耶稣就在水面上，然后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像打雷一样，两个音响在讲。所以当下我就跟着说我愿意，结果在一个月后我就确定神呼召我去宜兰跟着华安一起去开拓教会，我心里就领受到一股很真实的平安，然后还有一种对主的信心跟勇气，我就相信说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主一定会带领我们。所以事实上这个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神的故事是怎么样进行的。结果呢，之后我们就毕业了，当时母会的牧师提醒我们说要好好祷告，看神怎么在宜兰这个事工上面预备我们。所以当时在同一个时间呢，又有一些人来提醒我们说认罪祷告的重要性。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用膝盖来祷告，就是跪下来很认真的将生命中胜不过的罪啊坏习惯一个一个认罪悔改就交给主。结果这样的方式我们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自己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怀恩他开始很大量就是很大量的读圣经很快两个月就读完了这个新约。然后我的部分一个很大的突破是我发现我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花了很多钱去看医生因为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个病状，比如说我会眼皮会掉下来，我很累，眼皮一直掉下来，一直掉下来，然后会不能久站，然后一天到晚中暑，就会身体痛啊，然后我就在这短短的两个月认罪旅程当中，这些疾病以前我花每个礼拜都花钱去看医生，花了这么多钱都没好，就在这两个月当中，我的疾病就完全的根治到现在，所以我们就透过认罪祷告，然后真的操练真理哦，行出圣洁。所以我每一天在心思念口舌要讲一句话之前，我那时候我们都要想一下，然后行为上追求圣洁。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生命有个很大幅度的改变，那已经是超越以前在神学的知识性的一个建造，是正在实践了。所以这样的改变就改变了我们的眼光。那时候我们就很认真的检视我们牧养的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无论是已经受洗的人或是在上装备课的人他们生命好像没有改变呢，就还在最终打转啊。也可能是我们太急哦，我们就发现他们好像喜欢聚会当中的气氛、游戏、友谊，可是大于神的话，他们喜欢礼物然后当我们开始要渐渐给他们更多真理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无聊不想来。所以这让我们开始思考说，在过去的短宣当中成绩是很漂亮的，教会非常看重数字，那小组人数越来越多教会也看重受洗，所以我们是有比赛的，那时候也很快就有受洗，但我就打一个问号，我们真的能引他们来到基督面前吗？所以那时候同一时间呢我们那时候已经搬来宜兰了，然后在寻找教会的场地，可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场地，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在家里聚会。那是这个是我们之前租的一个房子，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青年的，然后这个是社青的。结果很奇妙，有一天华安的这个母会的牧师就接到一通电话，是这个真道教会的牧师打来的，因为他们有些考量，就把宜兰的点撤回罗东。那又得知我们在寻找场地，就是想邀请我们去看，然后这个场地长这个样子哦。那时候我们看，我们觉得啊，天啊，好满意哦，因为根本就不用花什么装潢费。然后教会那时候想说，要不要顶让40万，让我们去承接这场地？可是 不管怎么瞧都瞧不拢，因为房东他不要租给教会，他再也不想租给教会，他只想卖房子。所以最后母会的牧师就双手一摊说，淮安雅琴你们自己去找房子吧，因为他们已经派了最厉害的这种高阶主管去，很会谈判的去谈，谈不成。结果我们就两个人刚毕业骑机车在宜兰祷告绕来绕去，有一天我们就看到一个招牌，就是舞蹈教室。我想说哎，舞蹈教室我以前学跳舞的，那个场地就长这样嘛，应该是可以聚会吧。所以我们就去看，结果哎，去看发现不适合，因为它是在四楼要爬楼梯，那一个区就是如果要人去不是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跟房东说哎，有没有其他场地，这个场地我们觉得不合适。那房东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做什么，我说我们想要开教会。他说哦，要开教会啊，我之前就是租给教会的，我就在，他就带我们去，结果呢没想到跟之前我们跟正道教会的那个点是同一个房东，所以实在太奇妙了。我们就在九月的时候顺利签下了合约，那就不用之前那个顶浪费40万，因为根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顺利嘛。所以我们那时候租到教会场地，那给大家看一下教会场地啊，其实小小的啦，但是那时候租到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上面那个十字架木头那个，然后这个是会堂，然后有儿主教室，就是一个很小的场地，但是就是整个都是已经教会的格式都设计好了。所以感谢赞美主，是上帝他自己翻转房东的心。然后这个场地虽然小小，但是却五脏俱全，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是在周间进行小组，那六日还是回到那个母会去聚会。那时候在主日崇拜祷告当中，有一次就神就启示我，他说天恩教会名字的由来，他说天恩教会意思是要将属天的荣耀权柄意志能力行在地上，就是教会如同行在天上。神说这是从天上来的恩典。那经文就是马太福音6:10，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其实这个启示对我来说非常的不寻常，因为我们根本从来没有想过教会要叫什么名字，对我们来说母会叫什么，出来开拓职堂叫的教会就是一样的名字嘛，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很单纯想说，哎，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受在我的里面？当时不明白哦，但现在回头看，就更清楚知道上帝在这当中有很特别的心意跟带领。那在几次的祷告当中，我跟怀恩慢慢就发现，我们上帝要我们停止用以前的方式、以前的模式牧会，所以刚刚有提到嘛，前面上帝调整我们的眼光，我们就开始进到一些不一样的看见，以至于我们决定改变牧养的策略跟模式。就回到我们看到，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那个生命的翻转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建造生命的根基、正确认识真理的重要性。因为过去教会活动比较多，然后过去母会其实非常重人数，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表格，有一个数字，就是我们非常重视你传福音的数字，然后人数受洗觉知为目标，然后觉得这个好像就是一个点。但是我们眼光被打开之后，我们看到希望领人走上成圣这条道路，然后以培养人可以真正永续永远这个好好跟随主为目标啊。所以我们就上帝就让我们回到最馒头式的方法，其实也没有什么花俏的，就是纪要真理，既要真理实践真理，然后查经，然后来牧养我们的羊。这样的代价呢，就是我们第一批青年全部流失，因为真的不好玩。但是我是觉得真理很好玩很有趣，但他们觉得不好玩，所以就他们就流失了。那这样的策略也跟母会的这样系统是有别的，因为母会是跑垒的系统，所以经过一个开会，牧者跟执事讨论后，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如果要持续用原本的方式，就是母会的一个系统去牧会，那教会很愿意为我们牧一个款，然后还有举办差派礼祝福我们出去。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要按这样的方式，教会就是就会取消这些资源，然后给我们祝福。那其实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因为神已经说话了，所以我们当下也知道要顺服上帝的带领跟领受，所以我们就感谢母会 我是两年，他们 两年栽培我，然后怀恩是五年，所以我们就是跟他们一鞠躬，真的很谢谢他们，给我们这一些栽培跟训练。那我们就真的勇敢的展开信心的旅程，所以就在2018年10月21号那一周开始，就正式的开始牧会。在开拓的过程当中，上帝陪我们走过几个流泪谷。那第一个流泪谷当然就是跟我们的母会分开，多少是有难过，就是因为其实感情都还不错，他们都我们很年轻，所以大家都就像繁星教会一样，大家都很爱我们，就会给我们很多的东西，然后关心我们。所以那时候离开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是孤儿啊，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们在牧会现场的时候，我们常常教导别人说，如果你要跟人分开，比如说有些你要离开教会，你要去到哪里，你一定要被祝福。我们很看重祝福，但是我们自己在教导的时候很遗憾啊，我们被了这么多的教会祝福，被这么多的牧者祝福，可是我们自己没有被母会祝福，所以我们这个一直在一个遗憾当中哦。但是神他很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他用很巧妙的方式安慰我们。就在牧会满一年之后的隔一周，那一天不是那一周，刚好就是我们的朋友强力的邀约我们去参加一个台北真理堂举办的祷告特会。我们是很少参加特会的，但那一次就是因为他们都付了住的地方，然后那时候我会怀孕，真的是推不掉这个人情，所以去参加。结果那一次在祷告特会是连续五天，然后第一场祷告特会大家要排队才可以进去哦，才可以坐到比较前面位置。那我们是坐到第二排，就像这样第二排。然后结果我转过身就发现，哎，第三排是淮安母会的牧者、执事，还有同工，还有会友。我当时吓了一跳，因为我们已经一年没有相见了，这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就跟淮安说：“淮安，好尴尬，尴尬，尴尬，好尴尬。”结果呢，淮安就用那个传道人的口吻跟我说：“神必有他的预备。”我想说，我果然比较适合牧羊年轻人，他讲话就这样子，很认真哦。然后当下，台上就在讲一个主题，就只有一个主题，他在讲祷告。怎么渴慕祷告？因为那是一个祷告特会，就在讲祷告。可是他第一个主题是渴慕。讲到一半的时候，牧者突然停了下来。我先介绍一下，这牧者我不知道他名字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但他是美国来的一个牧师，所以他讲英文，然后有人翻译。他突然停下来，他就说：“哎，我突然有个领受。在场有没有做开拓的传道人，请站立。”嗯。我就想说，已经后面是一排母会，要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两个就站起来。那我们前面第一排有一个姐妹也站起来，因为她是做职场开拓。那我就是很好奇还有没有别人，我就转身过去看，那人很多，就没有其他人站起来，就只有我们三个。当然，他们还有线上在其他层楼，可能有别人。那时候他就说：“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尤其是站在后面一排的人，按手在他们身上，神说他们很需要被祝福。哇，这个神迹是一年之后，两年前我没办法做这个见证哦。然后他们就按手在我们身上，哇，一按，我跟淮安都不敢往后看，因为我们都在哭。那后面这一排的人也在哭，其实大家都是很想念对方。哦，我现在想起来有点激动啊。所以神使我们被祝福，所以虽然我们走进流泪谷，但是这个神叫这个谷变为泉源之地哦。那我们还有第二个流泪谷，就是经历同工的离开。那一开始只有两个有另外两个同工跟我们一起出来。那这两个同工他是男女朋友，认识很多年。那我们就是出来开拓第三周，他就留言简讯告诉我们说，他们决定回到母会聚会了，没有说太多的原因呐、啊。那时候我们是其实是非常的震惊的，那情感上有一些撕裂，觉得很孤单。可是上帝真的他不要我们哭哎，因为他带我们出来是有他的美意，所以我根本连哭的机会都没有。那一天，上帝就巧妙的透过我台北的朋友，两批人嘛，一个是台北，一个是新竹的，就是他们就跟我联络，他们就来到我们当中，一个从礼拜六就来陪伴我，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礼拜六， 那天来了给你拍一下照片，那天就因为才刚开拓没多久嘛，我们就很怕看到教会是空的，你知道吗？好险从来都没有空过。那天就坐满了23个人，所以他们就陪伴我们，然后还为我们祷告，而且为我们募款20多万。那这个是超过我们想象，因为这20多万就他们，其实我的朋友一两个，其他都是他们招来的朋友，根本不认识，他们却愿意坐车这么远从新竹就这样过来，然后到一个小教会。所以真的很感受到那个肢体的爱哦。他们这个20几万就成为教会的拓，就是开拓的拓起始金。事实上这个募款哦，这个金额是多过之前母会原本募到的款项，之前母会是募到19万就暂停全部退还给会友。所以这让我知道神真的在掌权，然后只有他是我们的靠山，所以我们站在哪里脚都不会发抖，因为上帝真的是他是活神了，他太厉害了。所以感谢赞美主，耶和华以勒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一路上我们真的经历到很多乌鸦叼饼跟一无所缺的这个神迹哦。一开始到母会，这个离开母会的时候，身上我跟怀恩那时候刚结婚，然后我们身上只剩3万块，教会场地什么都没有，空荡荡，就是我刚刚说连十字架都没有。但是因为那时候真道教会4月就撤了，我们是9月才租到。那房东也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募款，所以他一开始只收押金，他没有，他就说没关系，你们第二个月募完款项之后，你们再一次付2个月的这个房租。那台北的房子比较贵，沿海房租比较便宜，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觉得，那时候因为没有钱，所以就觉得没有这个。没有办法付我，那时候还有2个月房租是3万，那我们当时身上只有3万，可是我们自己在外面有租房子，所以华安就问我说：“雅琪啊，你要不要把那个我们结婚啊，有一个亲戚送了一个金色的那个金项链卖了？”我想说，我们不是刚开始而已吗？这不是最紧急的时候，真的是活不下去才要去当掉吗？这不是在刚开始你就要用到了？我吓了一跳，我想说。你太没信心了。他原本是比较有信心，可那一刻我就觉得还没吧。然后结果那天晚上很奇妙，总是这么快，他下午跟我讲，晚上就接到一个电话，我们就在吃饭，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回娘家，刚好跟父亲吃饭，那我们同学都传道人，因为我跟他是同学，然后他就是父亲就问一下，大约问一下同学怎么样啊，他就跟我们父亲讲到说，我们有一个这个同学他们出去开拓，父亲马上就有感动说要为教会奉献3万块，所以他就马上打过来了，所以这个钱就这样子进到户头，马上就出去了。我在那一刻我就学到一件事情哦，钱哦真的是上帝的工具哦，他就真的是工具，你放到神国的事工就是这样被使用，好有趣哦。然后我就知道教会的主是耶稣哦，时间来得刚刚好，感谢耶和华以勒的神。那教会在一开始聚会的时候，很多东西马上陆续都到齐了，第一周就可以聚会了。我们原本都在发生在那个礼拜的时间哦，那个礼拜三的时候就接到以前真道教会的那个牧师主动打过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个时间这么巧，因为我们是九月。租到这个场地，可是我们在真正离开是10月21号那一周啊，10月15号那一周，然后他在礼拜三打给我们，那我们礼拜日就要聚会，然后他就说啊，你们需不需要这个十字架，木头十字架？我们当初还想说完蛋了，没有十字架，然后买不到一模一样，他那个是特殊的那个长度哦，那个要定做才可以。然后我们想说教会没有十字架，实在是，而且那个十字架被拆，后面很丑。所以他就问我们要不要十字架、椅子啊、讲台、投影幕，然后还有那个讲就是电吉他，他就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然后接下来就是其他的资源，就真的是很多不同的这个四面八方来资源的奉献，像是两台冷气，然后电脑荧幕啊、招牌，甚至招牌，还有最扯的就是有人免费帮我们做教会的网站，这个是有够扯的吧？因为就是教会的网站其实是蛮贵的，所以而且那个人还是牧道友。我们就是有努力跟他传福音了，对，然后所以这一路走来真的感谢神的恩典，内心非常感动啊，感激。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11月的第一周要领圣餐，怀恩啊他有感动， 然后我们就好啊，那我们去看圣餐，这个我们就跑去罗东家运书房看，就发现圣餐要3000多。我当时讲的都是还没有那个20万起始金来之前的故事哦。我们想说要3000多，就是有点贵哎。那不然我们就先买圣餐杯好了，因为圣餐杯1个1块，我们就买200个圣餐杯，就人也没那么多，反正我们就买200个圣餐杯。就想说那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一直怀疑，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第一周领圣餐吗？你不能等有圣餐主之后再领吗？那怀疑他是很 有信心，他又跟我讲说你要相信神会预备。然后我们就回家就讨论说，不然我买大同电锅的盘子好了，因为颜色长得差不多。哇，我跟你说，在没有路的时候，人就自己想找路坐，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好险没有，还没有买的时候，神就出手了。那时候就有一个住在台北的退休妈妈，那她就是一个代祷者，很敬虔啊。她那时候就打电话，那个是之后发生之后，她才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他有一天早上他在灵修的时候，他就内心就被圣灵催逼，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灵修下去了。神要他赶快出门，叫他要为教会奉献，所以他就去以琳书房，他就问说他想要买圣餐盘烛还有圣经，想要送给教会，有没有特价，有没有打折。就以琳书房说没有，可是他说最近好像有一个书展，好像不知道在哪里，世贸还是哪里，有一个书展，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好像明天就截止。他说可是明天我没有空，教会很多服事，所以他决定好吧再跑一趟，就下午又跑到那个书展去，就当天就发现圣餐盘主跟圣餐就全部半价售出，所以他就很开心的买了一堆，然后就在11月第一周领圣餐之前的2天寄到我们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就11月第一周顺利的领圣餐。从这件事情，其实我学习是最多的。如果今天怀恩讲这个道，可能没那么精彩，因为我是比较软弱。我说见证啊，我学到很多，就是当有人有信心回应神之后，我不要去怀疑了，我就是卖公文都丢。所以之后我怀恩或是谁有什么领受，我通常不会再怀疑他们了。那是那天去福音书房买圣餐杯的时候啊，我遇到一个弟兄。不认识一个好像年长的一个基督徒，他说、哦、因为别人送了我一台车，所以白白的来要白白给出去，所以他就把他原本的车送给我们。其实我们真的是凭信心收下的，因为要养车，其实我们那时候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办法养车。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正在保养，就是一些税啊或什么，然后我们那就收下。但之后就很感谢主，因为宜兰很爱下雨，那他冬天很冷，下雨就很湿又很冷，很容易感冒。那因为有车就方便许多，而且还可以协助载一些会友。然后没想到1年多呢，这个车子就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身旁了，他就已经有一天就发现刹车有点失灵，所以我们就给他报废了。就我们想说啊，也感谢主的恩典啊，终于就可能就发现好不容易习惯有车了，哎，就又没车，马上哎。又有一个人奉献一台车给我们，所以感谢神丰富的恩典。虽然第二台车外表就是有一点那个丑丑的，但是它的机能竟然比第一台车还好，所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那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是神给我们同工跟团队哦。在开拓教会的3周，上帝启示我们要牧养没有牧人的羊。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启示我们要带领教会攀登真理的山，经历个人的复兴，还有全家得救的复兴。其实这就是教会的意向，我们领受的。那其实没有牧的羊，我们以前没有做过，我们以前就是两个人出去陌生步道去接球，就是去接触外邦人，所以没有牧人的羊，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哦。但是神就这样启示，从那一周开始。我们教会在2楼，我刚刚忘记指给你们看，我刚刚有个教会的那个照片是在2楼，就是那个走道就小小的，所以会真的主动走上来几率应该没有那么大。但是从那一周开始有迷羊就自己走上来，真奇妙。然后每一只羊哦，都是神自己带过来的。我来说一个例子哦，有一个年长的妇人，差不多70几岁，他在教会受伤很多年前，9年前，现在已经快要10年前了。那为期9年的时间哦，他就受伤之后，他原本是小组长，受伤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去教会了，所以他就 跑台北的教会就聚会，可是人家可能都不认识他，然后因为年纪大也不太会做交通工具，所以都他女儿在，如果女儿不能在，他就在家里看 Good TV 啊。然后但是他心里一直渴求，他很想要委身在一个教会，所以他就跟神一直祷告说，求神预备给他一个委身的教会。那就这样子九年，就有一天就看到宜安天恩教会的招牌，结果他就很想来但又不敢来，因为他很不想要每次去就被当新朋友，就在祷告寻求当中，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他就看到一个穿黑色连身裙的一个孕妇，头发短短的，然后神跟他说这是传道人，然后快速从台上走过去，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然后有声音就跟他说快生了，他就问神说什么时候生，神跟他讲说2月10号，然后他就跟神说神我不要乱，我不想要随便乱去找教会，因为这个我对我来说太伤害了。我要去，我就要求印证。我跟你求一个经文，来到圣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受随时的帮助。他就跟神求这个经文。就那天，他就走了要来我们教会的时候，还带另外阿嬷来，另外一个就是年长者的阿嬷，他是一个做老人护照的。然后他上来的时候，一上来就看到我，哎呦，我要献丑了。好。我那时候就是，但是这个是在我家拍的啦。那一天我就穿一个连身的那个这个黑色洋装，然后我的头发就剪那么短，然后他看到我啊，然后都没有跟我讲什么，然后我就想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问我说啊，你什么时候生？我说我快生了，我呢，我每一天都按手为我的女儿祷告，她一定要一月底生出来啊，因为一月底刚好是好像是满39还是40。走的那个时候，我就说，而且我跟淮安，我们在一月底这个上那一周，跟上一周，跟下一周都排了外勤讲员，因为我们两个怕负荷不了，所以他一定要一月底出来，不管是我用胎教或是按手祷告，我就是说他一定要一月底就出来。而且呢，我为了这个真的是努力啊，这真的是那个好像逼着神要听我的一样，上帝对不起哦。然后我就真的努力，我还去走路走3个小时，就都没生出来。然后我那时候每天睡觉都很挫折，我就主啊，怎么苦啊，怎么都没有生出来呢？结果他就很笑笑的跟我讲说，他因为要求印证，所以他不告诉我。他笑笑跟我讲说，你晚点生比较好啦。我就没有再听的。然后结果之后他那一周啊。我之后真正生的时间真的是2月10号，他那一周还不在，他那一周跟他的朋友去，他跟他的家人他女儿们去泰国玩，他还跟他们女儿说他今天会生，然后都没有告诉我啊。我之后他是怎么样才告诉我呢？过了3个月后，他才在祷告会，他确定要委身在这个教会，他才在祷告会说出来说，他其实3个月前然后发生什么事，上帝给我异象，我早就知道你2月10号会生了。我想说可恶啊，你不早点跟我讲啊，我那个之后的那个生那个月都没有外勤长员，好忙啊。没有，真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其实真的是上帝自己带羊过来，我们真的不知道米羊跑在哪里。那他们带领这些米羊回家，那他们需要被医治，然后重新建造，都在过程当中，然后才能更多的成为同工，可以合衣服饰。那在去年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求主预备施行啊，还有带导者。结果你知道教会这么小，要找到一个施行的是这么的困难哦。我说很多教会到现在没有办法找到施行，结果很奇妙，就我们今年就有一个很委身，就他也蛮专业的一个施行，就在我们教会带下来，然后真的是神的恩典，然后神也在今年也启示我们，就是在开拓出去就启示我们要成立妇女代表团队，但是那时候人都一直没有到位，来来去去的。那在今年就是代导者就一一到位，那我们真的在代导团队里面，代导者的一些代导当中，就看到啊，那个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翻转，然后家庭的翻转，就是真的是比较快，要真的是要团队祷告，那个火才会比较旺，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不仅是有这些这个同工的预备，我觉得最感恩的就是我真的是出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上帝的国度这么大，这么的丰富，上帝的教会
这么的丰富，这么有爱心，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好像我们没有跟着教会的步调，我们就变孤儿，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的心哦，真的是眼光跟心都被调整了。我们看到有很多教会真的很爱我们，然后很多的支持跟陪伴，然后也为我们奉献祷告，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那神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动很多的工。像是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一个去了好多教会不稳定，然后常年服精神科的药物。他比我小很多，然后他从小就是全家都服精神科不同的病。然后那时候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原本是就是因为他每个教会都去啊，然后就觉得他你应该有委身的教会这样子，所以 一开始不想接，直到我们祷告，那确定说神要我们服侍他，我们才带来家里。那是之前住的家，我们现在已经搬家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花了一个小时告诉他们他完整的福音内容，然后就真的重新，他其实早就基督徒了，但是完整的福音内容，然后重新带他觉知，然后带他认罪祷告，然后求主光照他生命有什么罪，他自己认，他跟神认罪。因为我们在认罪祷告旅程当中经历到生命很大的复兴，所以他认罪之后，然后他就跟我们说，过了几天才说，他说我原本有27个幻听，那一次就是那一天结束后就只剩2到3个。我当下也有点吓跳，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他有在吃幻听药，我不知道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表示我之前关怀人关怀不够。然后哇，他这个弟兄啊，他就说他剩2到3个，他跟我说我相信其中一个是上帝的声音。我说不可能，这绝对不是上帝的声音。我说你，我看你啊，重新建造真理，你来上基督真理班，然后我们之后看这个状况会不会好。所以我也没有为他做移植释放，就邀请他来上这个真理。就他那时候来是10月，那我到12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恩见证忏悔，就是大家可以自由上台分享见证。他那时候就上台，他就说我的幻听原本是2到3个，但是我现在已经停了幻听的药，完全幻听没了，哇，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所以真的是太奇妙了。然后我们也有弟兄，他是被诈骗200万。那其实每一次弟兄姐妹来都对我们来说是又大又难的 case 哦，因为我们很年轻，我们真的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了。那这个弟兄他是被一个很公信度很高的一个这个房仲，对，他们被诈骗的这个，反正那个假的契约啦。结果来祷告会的时候，他从头到尾跪着祷告。那他第一次来教会，他已经是迷羊，因为之前那个教会的出一些状况，他已经3-4年没聚会，然后就没想到就祷告完，然后神就启示他要该认的一些罪哦。他认完之后，隔天钱就被归还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哦。然后还有姐妹之前开子宫肌瘤后有不正常的血漏，常常在流血，然后祷告中就他也是自己认罪祷告，那祷告中就病就得医治。然后也有癌症的，我们当中有一个是警察，但他癌症，然后开刀之后休克，然后又被神救回来，然后到痊愈了。然后也有弟兄姐妹，她这个丈夫都不去教会，然后到稳定教会，甚至开始参加课程，就基要真理班。然后孩子不祷告，然后到会自己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经历很多的恩典，感谢主。那来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那今年神带领我们展开大学生的事工。那其实我们教会旁边就是以大跟男女中，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做学生的工作，因为我们觉得做学生的工作要投入很多的这个力气，但是我们人数太稀少了。我们就祷告说，如果主啊，你有预备学生的工人，做学生的工人，我们就知道你要我们做。所以我们都没有做，第一年都没有做，就在等神的带领。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教会来了一个一大的学生，那个是别的教会介绍的，那他是一个 PK 哦。那他我们黄燕那时候就跟他打招呼，就祷告说：“啊，主啊，他一个人留不住啊，你一定要带另外一个大学生给他。”结果下一周就那个第一周的那个学生没来，就又来另外新的大学生。我们就想说，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来这个教会？”他说：“哦，我原本要去灵粮堂，然后他们两个都大一生，所以他们就是原本就基督徒，在寻找在大学的时候在外地的聚会，所以他就说我原本要去灵粮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我就 用 Apple Map 啊，然后地图就显示在这里啊。我说怎么可能 Apple Map Apple 哎、欸，这 Apple 不是很厉害吗？不然你给我看啊，你看一下啊。他就显示，我说怎么可能？你截图给我，我要分享见证。怎么可能？那时候我还没跟他拿，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才跟他拿。然后我就心里那时候就心里想说，怎么可能？这个不巧合吧？华人上礼拜才祷告，我想说，他既然要去灵羊堂哦，可能下礼拜就不会来了。我心里就这样想。就下一周他又出现了，我就问他说，哎，所以你有去灵羊堂吗？我以为我今天不会看到你啊，你怎么会来？他就说。我就想说再试一次 Apple Map 嘛，他想说可能坏掉啦、啊，结果他又跟着走，跟着沿路走走走走，就又走到这里来了。然后我心里就很清楚知道他就是上帝带来的。结果这个我就说啊，那我想应该是神带你来的。然后他从此就在这个教会，我可以说他真的是我们唯一的大学生了、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在一起祷告。这个年初的时候祷告一个月，寻求神有没有要我们做义大的这个。其实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学生啦，那做有没有要做义大的事工？然后就像开拓一样嘛，我们寻求神的心意，神有护照要做，我们才这个资源才会进来嘛，人才会容易接触得到。所以到时候就是神就感动我们说要做。那这个学生，我说那个 Apple Map 这个学生啊、哦，他非常有号召力，他一次就可以邀到13个同学来。他这是一个号角型的，就是好像吹号全部都招聚这样子。他真的是啊、那事实上我们在上个学期就接触到20个学生，这是我们现在住的家。那就在家里面有那个一些启发的影片，然后还有一些圣经的探索啊、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因为过去我们是很努力在街上去捞学生，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些学生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努力来的，这是上帝透过就是工人自己邀来的。但是这一学期我们遇到关卡，就是所有大学生他们因为还没有什么根基啊，那升大二的时候有校队系排，所以后面没有什么人来。我们就想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啊？有两周已经人真的是。真的快要没什么人来，只有一个人来。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做下去？这是最近的事哦，上 这几个礼拜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就祷告两个礼拜，然后就有刚好基甸会接触到基甸会，他们来我们教会分享。哪知道那天来了两个宜兰大学的教授，所以就我们就接触到宜兰大学教职员，然后就神就预备这一切的资源，然后我想接下来我们的方向就很清楚，可以找到同工，然后可以持续的在宜兰大学有更多的一个进展。所以感谢主的预备超过所求所想，我们也有一个宜大的这个，就是有人为我们奉献一个大学生使用的场地，所以我们称那个场地叫宜大福音之家。所以目前呢，这个学期就我们就持续展开撒种跟福音的工作。那我今天的见证就大约分享到这里。那现在开拓差不多满两年，我整理一下我们这一路的一个收获跟体会哦，就是我觉得有就是做开拓一定要真的确定有神的呼召，在这个有神的呼召之后要顺服这个呼召，可是，在顺服的时候真的要勇敢付上信心的代价，因为有时候真的看不到，那踏上去的时候。勇敢踏出去的时候就看到哇，神真的是预备，因为他就是呼召我们的那个主。然后如果我们敢为主的心意冒险，神真的会给我们精彩。但是这故事他是导演哦，对，我们就是经历到他的很多的作为。那如果神要用我们，他一定会调整我们的生命跟眼光。那要确定神的心意，就是要看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不要花时间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因为神他自己会做拆毁，自己会建造，他是教会的主，他是自己建立教会的那一位。所以不会的时候就是谦卑的祷告等候寻求，我们几乎常常都是不会的状态。所以感谢主非常爱他的教会，所以要照着他的心意牧会。那有一段经文今天早上突然想到的，我就是神的这个能力在我们这个，突然有点忘记，就是突然打结，等一下，就是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那我跟怀恩真实是一个软弱的人，能力不是很足啊，然后经验然后各方面也没有资金，但是上帝显出他的完全，所以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谢谢教会的支持。
将一切荣耀归给主。